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软弱之道。经文是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我给大家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示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善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话语，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主啊，求你赐给孩子智慧，赐给孩子当讲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保守众弟兄姊妹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同受造就。主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讲到软弱之前呢，我想呢，大家都会有软弱。曾经有一个姊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她的眼睛上会长一个倒睫毛。可能不清楚什么叫倒睫毛的，这边有一张图片啊，就是那个睫毛是朝里面长的，它长着长着呢就会扎着这个眼球，就会很难受，所以要么就定期去拔。这个姊妹呢，她从高中的时候上了3年，大学4年，总共7年的时候，她每次拔的时候呢，她都是偷偷的一个人躲在蚊帐里面啊，就不好意思让人家看到。其实呢，这个7年以来啊，包括他高中的室友，包括大学的室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姊妹有倒睫毛，因为这个姊妹的睫毛呢，他认为这样一个倒睫毛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呢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其实这个姊妹的倒睫毛不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呢就花了100块钱在医院里面，医生呢用激光去把它烧一下，把它那个根部把它烧坏就好了。其实呢，这个小的一个见证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软弱，或者是缺点。那我们都是倾向于隐藏自己的缺点或者是软弱，那不想让人家知道。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保罗他是夸自己的软弱，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那今天是讲软弱之道，那我们首先要看圣经里面关于软弱啊都是怎么讲的。那圣经里面马太福音8章17节引用以赛亚书说道，他也是基督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是讲到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十架苦路》。包括我们所剥的饼，我们所领的杯，都是代表主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软弱是指我们在罪里面的软弱。第二处，马太福音26:41，也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马上要被大祭司逮捕的时候，之前的时候，他去警醒祷告，他让那些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但是呢，他也知道他们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那些门徒接连两次都被主来提醒，主去提醒他们不要警醒，要警醒，不要入了迷惑，那他们呢，每次都睡着了。这是指我们肉体上的有限啊，肉体上的软弱。在下一处经文，罗马书5:6有提到，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啊，这个也是指着我们是在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抵挡罪，没有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是指这个软弱的状态。罗马书14:1-2也提到，你们信心软弱的要接纳。什么信心软弱呢？也就是说，有的啊，犹太基督徒觉得只能吃蔬菜，不能够吃肉，特别是拜过祭偶像的肉是不可以吃的。那保罗是觉得可以吃的，因为呢，凡物呢都是神所赐，只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这些信心软弱的啊，那些信心强的人呢，就要接纳啊。这是指到我们在一些神学的观点上，我们有不同的看见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接纳。说了以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对软弱下一个定义。我们知道软弱的反面呢，就是强壮，就是有力量。所以软弱呢，它就是没有力量。我们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什么样没有力量呢？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你的身体要睡觉，身体没有力量，或你身体上的这个疾病，也包括灵性上的哈。我们先看看身体上的这个有限哈。我这个今年是刚过了45啊，然后眼睛就开始老花了，那以前不觉得。所以经常看镜的地方要把镜子摘下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肉体上自然就会越来越衰老。那还有的弟兄可能有50肩啊，过了50岁呢，这个肩膀就举不起来了啊，那这个也是肉体上的衰老。关于肉体上这个年老衰败的日子的景况啊，莫过于传道书上所说的，传道书上12有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推磨的是什么？就是指我们的牙齿越来越少，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是指我们的眼睛老花。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就是说晚上的这个睡觉特别轻。那昨天晚上这个如果是外面这个放独立日庆祝这个烟花爆竹，可能我们就会时常从梦里惊醒。有限啊，这说这些呢，并不会让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泄气，因为我们的神是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靠着神越来越刚强。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4:16有说到，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因为我们也看到年轻人也会有软弱嘛，大家也会有同感。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要躺下睡一觉，然后再起来吃晚饭。圣经上也说，少年人也要疲倦困乏，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说起这个肉体的这个软弱啊，疾病，我记得在北卡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给我分享，他说啊，他认识的传道人当中，10个传道人有7个传道人的太太啊得了癌症。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和师母是在属灵征战的第一线，是撒旦所攻击的首要的目标。所以在这里也请弟兄姊妹们多为我和春香来代祷。这是肉体上的有限或者疾病。那 也除了肉体上的，我们会有灵性上的无力。这个灵性上的这个无力呢和软弱，也有可能是因为肉体的原因所造成的。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很懈怠，打不起精神来，缺少热情。圣经上说，我们服事的时候要火热，但是呢，我们确实做不到。还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软弱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灵性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这样的一个二次的爆发的一个情况下面，大家心里可能会有一些焦虑，那我们也会担心这个经济的一个大的盘面会怎么样，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等等。我们现在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会越来越小，心里有一点事情呢就会有压力，晚上也睡不觉，这个呢也是一种软弱。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困境下的这种无助和惧怕呢也是一种软弱。圣经上也有软弱，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因为惧怕就把他的妻子两次称为是自己的妹妹。还有先知以利亚，他在谴责北国的王以色列王亚哈王以后，然后呢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就发誓第二天要把他置于死地，所以他听到这个威胁他就害怕了，他也软弱了，然后就逃跑了，跑到一棵树下面就叫向神去寻死，就是神你让我死了得了。那神派天使给他饼让他吃，他吃完了之后又继续躺下，也不愿意去为神来做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以利亚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大卫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么他在该征战的春天的时候不去带兵打仗，却在宫殿的上面宫殿的阳台上去走来走去，那就没有抵制住肉体的这个诱惑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那彼得有没有软弱呢？彼得也有啊。那彼得他和门徒们的争谁为大，彼得去动怒用那个刀去砍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在客西马尼园里面。那彼得最著名的三次这个软弱是指他的三次不认主，因为他曾夸口说，纵然谁都可以不认你，我肯定不会不认你，但是在鸡叫以先，彼得就三次不认主。保罗有没有软弱？也有啊。保罗在信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会提到他自己的软弱。就在这一节经文的前面，11章的30节到33节，他就提到自己的软弱。他在信主之后不久，在那个大马士革城里面去传福音，放胆传神的福音。然后呢，城里面的犹太人就要抓他，就要杀他。那他就半夜的时候，就从城墙上的一个窗户，一个门徒的窗户里面，通一个框，把他放下去。那这个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啊，是一种恐惧啊，因为他原来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处去抓基督徒的，那现在这个信主以后，却是要半夜的时候从这个城墙，从箩筐里面坠下去，这个也是在困境下的一种惧怕啊，一种软弱，一种羞耻。所以圣经上看，让我们看到这些伟人都有软弱，那我们今天呢也有软弱。我们说我们一些比较有名的牧师，他也有软弱。那刘家华，包括我自己，我也有软弱。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软弱。今天没有软弱，不代表明天没有软弱。所以这让我想起来以前有收到一个弟兄的一封邮件，他的落款是什么呢？他叫主内弱肢，就是主内弱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内软弱的肢体啊，这个我就非常有同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靠着主的力量刚强起来。那既然都有软弱，那我们怎么去对待自己的软弱，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的软弱呢？首先我们来看如何来对待自己的软弱。 我们刚才那个倒睫毛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对软弱，我们肉体天然的第一反应就想隐藏。为什么想隐藏呢？因为这个软弱通常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羞愧感，一种失败感，我们呢就不想让人家知道，会给我们带来沮丧，从而也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所以呢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就要把它藏起来。但是呢，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对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要接纳自己的软弱。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有很多的地方来承认自己的软弱。他说，罗马书第七章有讲到，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保罗还提到说，那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多么的大，多么的沉重，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这是他的挫折感，还有他的恐惧。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而且战战兢兢。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他都是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不但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也会以自己的软弱为可喜乐的。提起这个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叫我想到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组的分享里面，我们也常常刚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去敞开自己不愿意去把自己的一些软弱暴露出来。那我想这个里面可能是跟我们小组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有关系。如果我们分享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是去接纳，去帮助，去担待，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软弱大家就愿意去分享，因为分享之后会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我们属灵会得到成长。那如果我们分享出来，那大家只会觉得，哦，原来你有这样的软弱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会对你另眼相待，而不是一种就是接纳的一种帮助的态度去对待的话，那大家自然而然时间长了呢也就不愿意去在众人面前来分享自己的软弱。所以呢，保罗的例子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坦然的对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坦然的去承认。那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的小组，我们的团契里面也要营造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让我们要接纳。这就谈到了我们要为了对别人的软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就说我们第一个呢是要接纳。接纳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宽容就要接纳这个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信心软弱的你没有接纳。这里是指的什么呢？是指刚才我们看到了，是他们这个关于这个吃什么和喝什么的问题。那罗马书十五章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不仅仅要接纳，我们还要担待。这个担待是什么意思呢？担待不仅仅是宽容，你更加的是要去勉励，要去扶助这个软弱的人。那罗马书十五章里面有提到的，这里面是关于这个守日子守不守安息日，那能不能够吃这个祭个偶像的食物，或能不能吃肉。那这一些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虽然不会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也有为了一些不同的神学的观点，我们会有一些争辩。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如果圣经上呢有一些没有明确说明的，大家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要去包容，我们要去接纳我们不要一定要强迫别人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去做。这个是在非基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真理上面这个是关于这个如何来对待别人的软弱。我们是要有一个接纳的一个态度，更是要有一个担待的一个态度。那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个弟兄带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去传福音。那个年轻的弟兄呢刚刚信主刚刚信主，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然后他们就来到一个公园里面，第一次呢就找到了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那个老年一聊，说那是个基督徒，那很好，基督徒就不用传福音了。 让大家勉励一下，然后就找下一个。下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的一个妇人，牵着一只这个卷毛狗，那他的头发也烫成了卷毛。那一问，结果呢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年轻的弟兄就上去，就问他信不信主，然后就他说不信。他说这个得救的道路哈、啊，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得救的道路不仅仅只有基督教这一条道路。但是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这个圣经上说了，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然后那个中年的妇人就说，那你给我指出来他哪一节圣经啊？然后这个年轻的弟兄就去翻，怎么翻也翻不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有时候一句经文你很熟悉，但是想找他在哪里，你就一下子你要找不到。结果那个中年的妇人就是更加的骄傲了，说你看你也找不到吧。那所以他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这个得救的道路啊、有千万条，不止基督教啊、这一条，然后就扬长而去。所以呢这一次的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经验呢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失败的经验。然后那个年长一点的弟兄，老弟兄就有一点点沮丧啊，这个太失败了。那这样的一个情绪呢就不自然的就传给这个年轻的弟兄，这个年轻的弟兄呢就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以后呢再也不敢出去传福音。所以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啊，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对别人的软弱要接纳要担待。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话里行间，我们不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一个不接纳的态度，一种不宽容的态度，从而往往会绊倒人，会不能够帮助到人。这就是我们对待别人软弱的一个态度。接下来我们看看那神是怎么对待我们软弱的。这里有三处的经文，分别是我们的圣父、我们的圣子还有我们的圣灵是怎么来对待我们的软弱。首先我们的神拣选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的人都是软弱的人，所以神没有拣选这个以色列以外，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不要认为说是因为你们行得好才拣选你们。同样的，神拣选我们，也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也是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希伯来书四章里面也提到，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从天降下，道成肉身，谦卑的取了这个人的这个肉体的身躯，受到肉体的限制，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凡事受过试探，就与我们一样。这个不是说耶稣的软弱，而是说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能胜过这些软弱。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有这种复活的大能。同样，我们身上若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那我们也能够得着他复活的大能，去胜过罪，去跟随主耶稣基督，去行出神的旨意。我们这样的能力就能够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们的软弱也有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当我们软弱想去犯罪的时候，来提醒我们，来父、圣子、圣灵，他神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同样也能够对待如何来对待别人。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部分，软弱之道。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软弱是它的目的是要使人谦卑。主耶稣基督对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也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保罗给他的主给保罗很大的一个显示和启示，但是呢，主要是怕保罗过于自高，就有一根刺啊架在他的身体上。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他的眼睛啊，被那个大光照了一下，眼睛就不行了。有的人说是别的身体上的疾病，还有人说是他因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反正不管这根刺是什么，是他肉体上有那么一根刺啊。这根刺呢，从神的观点来看是要让他免于让他自高，从撒旦的观点来看是要攻击他。但是有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有这样的一个刺加在我们的肉体上，是要使我们学会谦卑。这让我们想起来有一个这个怎么去救，有一个三个弟兄啊，他们都到湖边去玩，其中呢有一个弟兄不小心掉到湖里面去了，那另外一个弟兄就赶紧催一个会游泳的，说你赶紧跳下去救他。但是呢那个会游泳的弟兄却是不慌不忙去脱衣服，慢慢的慢悠悠的，然后旁边那个人就着急了，你到底有没有爱心呢？你怎么还不跳下去救啊？他说你不知道，这个不会游泳的人如果溺水了，你不能马上去救，你要等他这个力气扑腾的差不多了，不能挣扎的时候，你才能去救他。要不然的话，你救他的时候，他一下就把你抱住，抱得死死的，我们两个人都得沉下去。所以呢，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只有当看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承认自己就像那个溺水的人一样，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神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接受神的一个帮助，才能够使软弱变刚强。软弱变刚强，是在接下来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讲到。当保罗在第八节里面说到，为了这个刺，他曾三次去求主把这根刺拿掉，但是呢，主是应允了保罗的祷告，却不是说按照他所预期的。实际上神是这样对保罗说的，他说我不会把这个刺除去，但我会做更大的事情，我要给你恩典去忍受痛苦。但保罗你要记住，虽然我没有把你所求的赐给你，但我却要把你最深切的需要赐给你。保罗三次重复的祷告，我们的主就这样三次重复的给他答案。神呢还要继续的给世上受苦的人这样的一个答案。那有的时候比挪开试验和受苦更好的是有神的儿子的同在，能够得着神的加力和赐恩的一个确据。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求神帮我挪去这个重担，帮我医治那个疾病。神有的时候会听我们的祷告，会怜悯我们但是呢，神有的时候也不会去完全按照我们所求的去行。那保罗这里三次所求他挪去，那我们的主也没有给他挪去。那这个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能说明这一点。这就好比说，这根刺啊，就像这个海里面那个礁石一样。那我们的这个人就像那艘小船。船呢碰到礁石，水太浅，碰到礁石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求说，你把这个求主把这个礁石拿掉，但主呢没有把礁石拿掉，他让呢这个水涨得很高，高过那个礁石，这样呢，我们人生的船依然能够跨过这样的一个礁石，跨过这一根刺，跨过这样的苦难。所以让我们看到主所给我们的，通常呢。不一定是照我们自己所求的，主会照着他自己的旨意，也会照着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来给我们。主所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正是因为保罗他明白了神做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他就夸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行，这样的话 才可以让基督的能力来覆庇他，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啊，他才能够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啊。这里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说是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保罗知道这是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些软弱是基督所命定的。在使徒行传九章，主在给大马士革指示亚拿尼亚去医治保罗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也要指示他，也是保罗，要为我的名必须要受许多的苦。所以这个为基督的缘故，第一点呢，是基督所命定的。第二一点，因为保罗有看见他在地上为基督所做的一切，在将来在天上有永恒的价值。那当他去见主面的时候，就能够交账，因为主所给他的使命他都完成了。第三一点，因为保罗在患难中得到主的安慰，就能够用主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同样患难的人，这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所遭受的苦不是突然的，我们会可以去用主所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才可以宣告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因着耶稣基督就变刚强。因为那个刚强，那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张照片跟大家都认识哈，是春香，是在两年前拍的。我很喜欢春香的这个照片上的表情，非常的宁静，一点也不像一个马上要去做大手术的人大家都能看出来她穿的是一个医院里面的病号服哈。当时呢是春香在年度的体检的时候发现她的右肺有一个膜玻璃结。医生说先吃一个月的抗生素看一看，说不定就可以退去。那我们也请教会的弟兄呢一起来帮着为着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也希望是说把这根刺拿掉，希望这个经过一个月的抗生素治疗和我们的代祷，神或许会怜悯把这个膜玻璃结呢就会消掉那么经过了一个月以后春香又去两家不同的医院去确诊去复查，那结果呢却是非常的失望，那样的一个结还在，而且比上次还大了一点。那医生非常肯定的说，这样的一个结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要尽快的手术治疗。那个时候呢我还在读神学院，还在美国，我记得很清楚春香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了一句，说Nothing happened， 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很能够理解他说的这句话，就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恳切的祷告神却没有按照我们的希望来医治，他很难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联系医院去等待床位。春香也非常的坚强，但是始终就没有为这件事情哭过。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主日下午，他去参加小组的团契，他那个小组的弟兄姊妹都比春香小，所以平时在他们春香在他们眼里面就是一个大姐哈。但是那一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下子触动了春香，他没有忍住大哭了一场。那些小的弟兄姊妹呢也是为春香来祷告，各种安慰。团契结束以后还去一起去吃饭看电影，还记得当时看的那场电影叫我不是药神，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电影知道它是讲什么，是治那个血癌的，怎么去从印度去买那种仿制药的一个故事。春香看了也是触景生情自然又是流了很多的眼泪。教会的牧者呢还专门讲了一场关于苦难的道来开导春香。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书，于是就想买机票回去陪春香做手术，要把儿子一个人留在美国。那个时候儿子英科呢还是11年级， 要考 SAT， 考托福。当时北卡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关心儿子的生活，除了为春香这个治疗祷告之外，特别的关心儿子的生活，安排了一个 food train， 就号召教会的姊妹们给迎客送饭，每两天安排一个姊妹送饭。那个网上的 list 一出来，马上就被弟兄们姐妹们报名填满。那右边这条微信呢，就是春香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给师母所发的，那个时候呢，她的心情已经好了很多，在安心的等候手术，所以上面的照片也是手术的前一天所拍的。直到手术的那一刻，我们还在祷告，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呢都很明确的跟神要一个良性的结果，但是那个在手术当中进行活检，就把那个组织取出来活检，医生明确的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太太得的就是恶性肿瘤，就是癌症。感谢主，虽然是一个癌症，但是还是一个早期的阶段。那春香右肺的上面的上叶就被切除了。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坦白的说，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甚至也没有问神为什么，我们也相信神有美好的心意，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后来春香的同事有查出来有鼻咽癌的，春香呢也能够感同身受的去安慰他，给他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神是否完全医治了春香，是否以后会复发，但感谢主，我们只是坦然地接受这一切，我们不为明天忧虑，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把一切的重担我们卸给主，相信呢主的恩典会够我们用的，也相信他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过往的经历，也是希望借着这些能够给那些处在软弱当中经历患难的弟兄姊妹一些鼓励，一些勉励。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相信神会借着我们的软弱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顺服你，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恳求你自己亲自来怜悯我们，扶持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靠主的刚强，因为有那宝贝在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祷告奉主名求，阿门。